天父上帝，我们要因着你的恩典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谢谢你保守过去我们五个礼拜和弟兄姐妹们在润马恩爱上面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学习，也一起来分享有关基督化家庭的营造。我们知道这乃是你的心意，放在每一对的夫妻，每一个家庭当中。愿你就 reveal 你的心意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也恩待我们。当我们在这最后一堂我们彼此讨论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从你而来智慧的心，更是得着从你而来的盼望。无论我们现在处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无论我们是在高山或是在低谷，我们持守的那样子一个盼望，因为知道这一切美好的应许都是从你而来。愿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立定心志要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化家庭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的心也真的是差派天使天君护卫着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圣灵引领，让我们满有你的恩典，满有你的能力与我们同在。就在这过程当中，将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就好好的管理，也将你放在我们心中那样子一个智慧的心，让我们就成为那样子一个君尊的祭司，能够为你打造一个圣洁的国度。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时间，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这个地方探讨的时间，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携手同行，为你的国度，为你的大使命，我们摆上我们自己一份的心力。我们将仰望、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
我们谈了这么多哈，有关基督化家庭的营造，就想跟大家呢问一个问题：如何成为基督化家庭的营造者？不晓得说，哎，嗯，哎，来，哪一位有听到声音了？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些什么想法？我们上了，我们一起讨论了5个礼拜，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算是，我们如果说我们要讲一个 take away 的话呢，我们在这6次的课程结束之后的话，我们的 take away 就是要成为一个基督化家庭的营造者。那不知道说大家对于如何成为基督化家庭的营造者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好，没问题。这个就希望呢放在各位弟兄姐妹的心中，那我们呢就透过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要有建立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化。那讲的比较直白一点呢，其实呢就是去做啊，就是要去做。那在做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谈过蛮多的一些夫妻的关系，我们谈了很多很多关系的一些营造。首先呢，我想在谈到有影响力的文化里面，很明显的是要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的一个部分。那因此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稍微再回过头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个态度的一个问题。的确在我们这一堂课里面，我们主要是从关系跟文化的两个角度。那关系跟文化里面，我想文化里面呢影响的比较深层次的一个部分，其实都是从我们的一个态度开始。那在态度上面，像我自己跟 Jennifer， 我们很重视小孩的教育，我们也很在乎说在未来他们是不是有一个好的工作，是不是有一个好的伴侣，甚至呢他们是不是有一个好的将来，在未来呢他们可以丰衣足食。但是如果说从我们的自己的一个生命，我们从一个信仰的观点来看，就像我们第一天我们就谈到了，那到底谁是我们孩子的主呢？所以在整个基督化家庭营造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想我们特别是做父母的，像我们自己也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自己，到底谁是我们小孩子的主，我们的儿女的主。那很清楚的， 其实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孩子的一个主，所以当我们孩子他们在要上大学要选学校的过程当中，其实那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挣扎，特别是像我们家的老大跟老二，他们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家老大他很早就有比较理工科系的一些倾向，即便是呢 我一直在想说不要像老爸一样呢做就是这种 engineering 的工作好像很辛苦，但是他还蛮 enjoy 的。老二的话呢是完全不一样，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性格，甚至在高中的最后第二年十一年级的时候，甚至在想说他在想要不要上大学，甚至他觉得他可以不要上大学这件事。所以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struggle。那这个就回到一个点，就是谁是我们孩子的主。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只能够不断的到主的面前，不断的为子女来祷告祈求，知道神是他们的引领，是他们的带领，我们只能够将我们的孩子交托仰望在神的一个手中。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在回想的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呢我们面对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父母的期待。那这个期待的话，就像我一开始所分享的，我们很期待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交给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所有的一些产业，我们丰衣足食，我们很希望呢我们的小孩他也丰衣足食。我们过去有很多的成功的经验，就像是说我们很 blessing， 那在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 career 过程当中，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 blessing，我们也希望呢小孩子能够走一条好像比较容易的路。那其实这是我们父母的期待。所以当我们回转呢到神的面前重新来看我们的一个期待的时候，其实诗篇这边也讲得很清楚，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也是他所赏赐的。当我们呢再一次的知道说儿女是在神的手中，在耶和华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清楚的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特别是我们跟老二在谈有关他人生的规划，他选择学校的过程当中，其实对我们夫妻关系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也很不忍心说他会有一点点的受苦，我们也不忍心说他呢是不是在未来的一些人生的道路上面他就是需要比较辛苦。但是当我们确定他们有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确定其实他们的道路是在神的手中，其实我们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事实上就是忠于神的托付。那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是很实际的，因为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跟我们在那边周旋。那我讲的这个例子里面可能算是我们比较近的一些例子，那我也相信无论是在我们生命的阶段跟我们小孩子的互动过程当中，当孩子呢可能是比如说学才艺啊，或者是他的学校的功课，他的婚姻交友，所以呢 我想我们做父母的从小开始我们就不断的在担心他，那可能呢他 还在学龄前，我们担心的只是他也没有吃饱，那也没有穿暖，等到呢上了小学之后，我们担心他在学校里面会不会被 bullying， 会不会被带坏。到了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青少年期的时候，他开始跟他的同侪更多的关系，我们觉得我们被冷漠了，我们被冷淡了，那这个关系开始很多的一些tension。 那进入要选择大学学校的时候，关系的他的 career 我们更加的担忧。等到他进入了社会之后，我们开始担忧说哇，那他的配偶，他的婚姻交友的一些情况，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担心。所以我想在我们的每个生命的阶段，我们都需要回到就是这几个原点，到底我们孩子的主是谁，我们的父母的有很多的期待是我们的父母的期待呢，还是呢神其实是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一些试炼，有更多的一些试验，让我们的孩子更加的长大成熟。当我们有信心其实我们的孩子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能够忠于神的托付，在我们每一个生命的一个阶段当中，我们就是做我们该做的， support 我们的孩子，有需要教养他们、需要教导他们的时候，就是付上我们的代价。因此呢，我们要讲说，所谓的生活跟真理相遇，其实更精确的来讲，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活动，就像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房子一样，它是盖在一个磐石上。所以如果说我们想到房子盖在磐石上，我们 就想到了主耶稣的给我们的教训，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我们的整个的基督化家庭的一个基础，就是要行道，遵行主的耶稣的话去行，不是单单的一个听到而已。那盖在这个磐石上面的话，有好几个意涵，这个意涵就是说，不是只是一个空壳，里面还有很多的内饰，有很多的装潢。那这些内饰跟装潢，其实就是我们谈到的这整个的一些文化的一个结构里面最重要 的一些部分。这些部分的话呢，不一切都是关乎，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跟家庭的生活当中。那诗篇这边提到说，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这里很清楚的描述了，在以色列他们能够传家宝，就是说这个信仰对他们来讲能够传承这么多的一个世代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一代的接一代不断的把它传扬下去。那传扬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说，那是一个生命的故事。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在家庭生活当中，就是一个生命的故事。那这个生命的故事呢，就是不断的将我们经历到神的这些经验，能够让我们的子孙听到我们生命经验的故事。那我们要怎么样有生命经验的故事呢？那很清楚的，绝对这个信仰不是一个仪式而已，而是我们真真实实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到神的恩典，然后经历到神的作为，而且呢，就是把它不断的传下去。在这过程当中，我也知道很多人就一直也问我们一个问题，说哦，好难哦，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来解决啊。那难道就只是说听听，然后说说而已吗？那绝对不是。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需要采取行动。采取行动呢，第一步是什么呢？如果什么都不行，那我想我们就可以从祷告开始，在教会当中，特别是这一段 pandemic 的时间里面，刘牧师也一直不断的带领着我们，就是说来祷告，包含说在弟兄的特会当中，我们就是来祷告，我们就是呼求复兴。同样的，我们在呼求教会复兴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家里面的复兴开始？因为这些的一些事情基本上是不分大小，我们可以为自己祷告，更可以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子女祷告。当我们不足的时候，我们其实呢就仰望主耶稣的能力。就像说在圣经里面讲的，不是靠着势力，不是靠着才能，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既然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是以恩典入门，那当然我们就祈求更多的恩典在这个当中。那这恩典是什么呢？就是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就是从祷告开始。那这个祷告开始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点哦。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谈说，我们其实有不同的时期，就像说我们在不同的时期里面，我们在建构基督化家庭的时候，我们在不同时期其实有不同的时期的需要。那祷告其实就是要贴切这些不同每一个的时期的一个需要。当我们还没有结婚之前的话，我们其实呢最常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
寻求婚姻，
寻求婚姻哈、哦，所以当我们还在单身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为了婚姻、来做一个寻求，那就来祷告。那祷告的过程当中，的确、有很多的一些、试炼、包含就是说，哎，我怎么样是一个我合适的一个伴侣、以及怎么样预备我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的伴侣，
合适的人，
成为一个合适的人。我们在带领婚姻的这些、program 啊，或者是营会里面，我们常常就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不是在找一个对的人，而是在
成为一个
合适的人、那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圣经的一个教导、就像我们在谈有关就是说夫妻是一个团队里面，其实我们是要成为一个对的人、所以从就是还在寻求婚姻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就是要预备自己来祷告。当结了婚之后的话呢，就开始、还没有小孩之前，怎么样为丈夫来祷告，如何为妻子来祷告，因为在这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磨合，这些磨合的话是带进了两个不同原生家庭的一些差异，还有个人的一些差异，喜好的差异，各样各式的一些差异，这些差异的话是需要有一些途径、需要一些解决、那 conflict 不会自然而然的消失，而是需要经过很多的过程、所以这个我们就很需要就是说为彼此来祷告，为丈夫的工作，为丈夫的未来，为丈夫的梦想。同样的，妻子的话呢，也可以就是我们为妻子祷告的时候，就是让妻子呢能够、让我们看见在、彼此、其实在这个祷告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锻炼我们，磨练我们，在看到、对方呢是神所造的最美的那一个配偶、那更重要的是建立配偶的自信，因为在这婚姻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从过去、可能有些人听到那个名词不是很喜欢、说听到所谓的原生家庭的伤害，那这个事情的话，或许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讲，我们带着原生家庭而来的过去的不一定叫做残累，而是过去的一些东西，那是一个确定的一个事实，那那个事实呢的确影响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婚姻、所以需要很多的一些祷告来扶持，让我们能够更多看到自己的一些点，也能够看到在神眼中最美好的配偶是什么。那等到呢开始预备生小孩的时候，其实呢就开始为未生的孩子来祷告、孩子其实在 我想在圣经当中呢，我们常常讲说、神纪念我们在从母胎的时候就开始纪念我们了，那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凡人呢、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当然呢我们的下一代还在母胎当中，我们就要来更多的为他祷告，那为他来祈求、不仅是为他来祈求，更是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这样子一个新的生命，因为这个是神赐给、这配偶一个很丰盛很美好的一个产业，那就是为了这样子一个产业，迎接这样一个产业，不断的来祷告。进入了开始带领小孩、就有很多的挑战了、那不仅是说在各方面、就是说只是带着他喂饱吃足、光是呢就是说小孩出生了之后，每天晚上他是不是睡得好睡得饱，那其实我们就是要付上很多的祷告的代价，那甚至呢在他的睡觉之前呢，我们就能够为他来做祝福的一些祷告，
不止在生活上面的，其实在灵里面的需要，在品格上面的建造，我想是很需要为他们来祷告的、
那这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点，所以为孩子祷告的一些部分的话，其实呢我们就透过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就启示给我们更多的一些 action，这些 action 的话呢，就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合适的一个行动。我们的确相信神呢，会在祷告当中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启示。因此呢，在这个很多的一些祷告当中，就让我们能够带出更多的一些行动来的。这每一点每一点小小的行动里面，其实幻化而成的就是很多的故事。就像我刚刚所提的，我刚才讲到一半的故事而已。这些故事就是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朋友我们去分享的，其实这个就是在见证神的荣耀，这个就在见证神的恩典，这就是我们讲的有影响力的文化，因为这个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每一点。那讲到我们这一半，再来呢最大的挑战，我想大家都心里面很清楚，为青少年祷告。那我不是说呢我们一路这样子走来呢，我们面对我们青少年的儿女我们就没有问题，青少年的一些问题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呢我们也常常相信，就是说神赐给我们中国人一个很好的智慧，危机是危险加机会，在青少年的这个时期是他们在探索他们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他们需要发现他们的自我，也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更深的经历神。我们在带领 Youth 的算是 Youth Coordinator 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参加过 Youth 很多的他们的 Retreat， 我自己个人参加过，也参加过他们 Leadership 的一些 Retreat， 我真的很感动，我也很感谢神，我们是一个 Supporter， 但是呢就透过这样一个 Support 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些青少年他们真实遇见神的那种 touching。很多在几次的一些 retreat 里面，我真的在后面跟他们一些 worship， 我真的会掉下眼泪。为什么掉下眼泪？看到的那样子一个生命的一个璀璨的生命正在发光当中。很多的青少年都是在 retreat 当中真实的遇见神。因此我们在担任 youth coordinator 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就是我们就彼此劝勉我们的这些青少年的父母，即便我们这些青少年你觉得再怎么样的叛逆，我们就要找到一个方式让他们的 peer， 让他们的同侪一起，大家呢一起能够去参与他们的 retreat， 在那过程当中当他们在敬拜赞美的里面，他们在彼此 support 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真实的遇见了神的那样子一个经历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那像我们又慢慢进入到了就是我们已经孩子成年了，那我们最近也常常跟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分享说，我们现在祷告最多的，为他们祷告的除了他们现在的学业他们未来的 career， 那其实我们就是不断的在祷告说求神为他们预备
他们未来的配偶，金钱的配偶。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 milestone， 但是也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些想望。那神怎么预备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当他们呢开始离开家进入到学校进入到大学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为他们祷告，我们求神呢就是带领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我们的确对我而言的话，我也会有某一些的期待，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呢神就不断的在调整我们的那样子的一个期待。那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我们也慢慢的也看到，就是说我们的父母他们也都是渐渐的在就是年纪大了，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需要，我们也开始就是说花了更多的时间需要来为我们的父母祷告，那为他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祷告，为他们呢能够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能够不断的有从神而来喜乐的心来祷告。
对，虽然他们的肉体衰残渐渐衰残，但是他们的内心我们就祷告神他们可以一天心似一天。
所以在这过程里面其实真的是所以你说我们能够做什么事，可以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哈。那我们可以从一件事情开始做，就是祷告开始，不断的来透过祷告，其实神就会 reveal 更多我们可以采取的一些行动。当然还有很多教养的书啊，很多的一些技巧，这个都我们都是可以去学的，都是我们可以去不断的去努力的。所以当我们回顾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生命周期的时候，我们就走到了现在为我们的未成年的孩子祷告，为我们的父母祷告，那开始呢也为他们的婚姻祷告，所以仿佛呢就回到了我们其实要进入婚姻的家庭的那个起点，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传承的 recycle 已经开始了。那我们诚心的盼望，我们也诚心的就是希望能够跟我们的孩子再走下一个 cycle， 那这个 cycle 的话呢 真的是见证到神他奇妙的一些大作为。在这个当中我们要讲的是说，你的家庭一定是可以造成影响的，无论呢你处在生活的哪一个阶段，生活在哪一个区域。那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还是受到了我们所处文化的一个影响，而且是一个深层的影响。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在整个建构基督化家庭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两个，至少有两个层面的一个挑战，一个是属世的挑战，跟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挑战。那有关属灵的挑战，其实大家都还蛮清楚的哈。那这属灵的挑战里面，我们有一个全副的军装，我们可以从祷告开始。那属世的挑战其实更大，那我们所受到的这些文化的一些挑战的时候，常常我们会有一些无力感。这些无力感的话是在于说，这个世代的那种文化的威胁太大了，就像说 LGBTQ 这些的一些议题，那还有就是说一些 addition 的这些议题。很多时候打开电视看一些电视的影集啊，或者是 movie， 其实会让我们非常 frustrate， 因为它所传递的很多对于婚姻家庭的概念跟想法，其实跟我们所神所创立的这样子一个蓝图是很不一样的。那面对这些世俗的文化潮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束手无策，但我们要讲的是，就像保罗讲的，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怎么做呢？其实整个基督化家庭的建构，事实上呢，就是国度的建造的一个部分，就是 建立基督化家庭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大使命 的一个部分。那在 大使命的一个部分呢，其实就是从我家开始。当我们看到好像这个大环境是这样子的一个恶劣，那至少有一点，我们的家其实是我们能够去 manage 的，我们可以付上我们的代价，我们也可以去做的一个部分。就像说尼希米记这边，他们当年在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尼希米的一个策略是什么？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就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我家在哪里，我就负责起我家门口的那一段城墙。那以前我们在台湾呢参加的就是比翼双飞营带领我们的一个牧师跟师母，他们就有一个口号，不惜一切大代价抢救你我家庭。那这句话呢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现在的一个很多的一些概念，其实瓦解了我们对婚姻家庭我们的坚持跟我们的 standing point。 其实我们是需要付上一切代价，就是说不惜一切代价来抢救你我的家庭。那怎么样抢救呢？就从我们自己做起，从我们自己的家开始做起。所以呢，就是抢救你我家庭，从我们自己就是开始。我们需要很清楚知道，我们跟这世界是有所不同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几年前呢，就有一个 movement 叫做 What Would Jesus Do？ 那我们真的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对我们小孩呢，当时呢，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算是一个 slogan。 那这 slogan 呢就 outline 了很多他们在不管是遇到了他们在学校里面的 challenge， 或者是遇到了他们跟同学之间有关文化上面的一些 challenge， 他们呢就 based on 这样子一个基本的原则， What would Jesus do？ 所以对我们而言的话，我们跟孩子的分享里面其实呢就是在分享 What would Jesus do。 每当我们遇到一个难处，每当我们遇到一个挑战，我们跟孩子的一些困难，我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准则，当我们能够根植于这样子的一个原则的时候，其实小孩子他们就可以在这个操练过程当中不断的就去磨练了，这是他们的一个 problem solving 的一个基本原则。就回到神，那回到神的面前祷告， 问神 What would Jesus do?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成为一个行为的一个准则，他们就知道他们可以怎么样的来面对这些时代的一个挑战。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教导，也是给我们的一个算是命令吧。那当我们有这样子一些真理的时候，其实别人是会看得到的，因为我们就是不一样。就像刘牧师最近也是在宣教月里面的主题里面提到说，其实要让人家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不是说我们因为行为称义，而是让人家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神。那这个就是我们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当我们的家庭行出了一个好的见证的时候，好的一个样式的时候，人家是会羡慕的。
对，爱心的一个行为。
嗯，还有爱心的行为，对。那 What would Jesus do 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讲说是一个婚姻关系的一个警报系统。好，婚姻关系的警报系统。我相信大家呢，在家里面多少可能有安装一些就是 home security 的这些装置啊，跟这些设施啊。那事实上为了什么呢？就是能够来抵挡一些入侵者，抵挡一些小偷进到我们的家。那同样的，在我们的婚姻呢的里面的话，我们也需要有一些这样子一个警报系统。那这警报系统呢，其实回到一个很基本的一个rule，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箴言这边提到说，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那在圣经当中，很多时候谈到房屋，其实谈到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概念。那房屋大概跟家庭，所以我们建造这样子一个房屋，建造这一个家庭，其实是因着智慧来建造。这智慧从哪里来呢？其实就是从神而来，神对婚姻的蓝图、合一的目的、计划等等等。又因聪明立稳，这聪明从哪里来呢？这聪明的话，就是从我们经历神的这些恩典而来。其中知识充满了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那这些知识有从上帝而来的知识，包含了我们对婚姻关系的沟通的技巧，我们对于 parenting 的这些技巧，我们对于就是人际关系的技巧，我们从理财上面的这些知识，各方面其实呢就造就了我们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一个家庭。但是一个核心里面，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效法主耶稣，效法主耶稣，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这个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那更多的是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美好的一些可能是传统，我们也可以把 incorporate 进到我们的这里面。我们特别是华人，我们常常讲说孝道传家。那就像刚刚 Jennifer 也提到了，就是说这是好行为。其实好行为里面的话有一个部分就是中国人讲的百行百善孝为先，这样子一个中华民族极为重视的一个观念里面。这个在圣经里面是非常符合圣经的，那特别是在十诫里面就有这一个，而且是带着应许的诫命。又讲到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在世长寿。那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因此呢，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些概念的时候，其实我们跟我们的过去很多我们的一些传统基本上是不 violate 的。那更重要的是说，家庭和谐事实上是基督化家庭最有力的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的话呢，就是在于说人家就可以看得到it works。那事实上呢，也不是说我们呢家里面就没有问题。那家庭和谐这个字眼，我想我们需要更精准的来定义一下，就是说其实家庭和谐是在于我们彼此尊重，彼此保护，互相爱彼此，但不代表说我们没有冲突，不代表我们没有问题， 而是在有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事实上是用更好的方法来面对。每一次有问题之后，其实产生一个成长的机会。那这个是我们对家庭和谐的一个概念。
对，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甚至我们可以有一个家庭会议，就是说让孩子也可以习惯说其实是各自可以有表达的机会，然后要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互相阐述自己的一些意图跟一些动机，然后我们可以来做一些 understanding。
嗯，对。那但是在这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也常常呢就知道说弟兄姐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就好像是说哦，我们一定要家里面都没有问题咯，然后怎么样呢？所以有关几个信仰的问题呢，就想跟大家来问一下，那我们 也来思考一下。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可能常常问的，到教会的小孩都不会变坏，信仰也会自然成长咯，那我们就是把小孩就是带到教会，然后就放进主日学就好了。 OK， 那第二个是父母是基督徒，孩子自然也是基督徒咯。如果说我们本身是基督徒，那我们就自然而然我们 就认定我们小孩也是基督徒咯，
就自然生养敬虔后裔。
那我们父母呢全心投入服事，所以呢小孩反正呢他看到我们服事他也就会热心服事哦。那第四个就是信仰传承不需要特别教导，反正等到小孩长大他自然懂事就会理解。那这个其实某一些层次上面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就是它其实是我们的期待，当然我们期待我们小孩带到教会，我们期待他们不会变坏，那意思就是说不会走偏了一些价值观，那我们呢基督徒的父母，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孩子是基督徒，当我们父母全心投入服事的时候，我们也期待我们孩子也能够热心服事。那我们是父母，我们更希望说这个美好的产业，特别是我们信仰的产业可以传给他们，这是我们的期待。所以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些父母的期待，我们该怎么办？那其实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心态，有这样一个好的期待是好事的，因为它会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从这个目标往前迈进。只是在这个期待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确认几件事，信仰可以传承但不能继承。所以很多人就是提到说上帝没有孙子只有儿子，很清楚的意思是说信仰是没有遗传，就是没有办法透过我们肉体传给他们，每一个人都要独立和上帝建立关系，孩子要为自己的信仰负责，需要觉知受洗，承认耶稣为生命中的救主，这些经历每一个人都是要自己走过。那这也不代表说 you can do nothing， 这也不代表说哦，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比较 passive 的来面对。 No no no， 我想我们在这边要很强调的就是信仰呢可以传承但是不能继承。那传承的意思呢，其实呢就是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强调的，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部分。我们父母呢可以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让孩子见证神的同在，亲尝主恩的滋味。在我们小孩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最常做的一个祷告，我们就是求神让我们的孩子自己经历到神。就像约伯这边他约伯自己讲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如果我们孩子他没有亲眼见证耶稣，他怎么知道说这个信仰是他的？那 就像是约伯讲只是风闻有他。不过很重要的，一定要风闻有他才有机会亲眼看见他。当然如果说神就
信道从听到来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一人得救全家得救，不是说一个人得救呢其他人就自然而然的得救，而是说一个人得救之后他们全家就有机会风闻有神，有听到有神，就像我们讲不断的不断的在诉说神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要祈求我们的孩子 让他们能够亲眼看见主。那诗篇这边也讲，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就有福了。所以当我们建立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化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在建立一个让我们孩子见证神同在，亲尝主恩的滋味，运用各种机会让我们的孩子自己可以去经历它。那这个 是需要有创意的过程，需要一个 discipline 的过程，不是一个 one shot、one shot 的话呢叫 by luck， 那 by luck 的话呢就是我们 前面讲的上帝没有孙子只有儿子，那就 by luck 孩子自己 去经历神。 No， 我们是要有系统性的来引导孩子，系统性的让孩子有机会更多的亲近神，系统性的让孩子在我们身上看到神的美好，他就能够亲尝主恩的一些滋味。就像我刚刚也跟大家分享过，在 Youth 里面我看过很多小孩他们遇见神的一些经历，真的这些经历其实让我很感动，因为即便是我自己我也没有那么深在青少年的时期。
其实蛮鼓励大家的，现在其实 Youth 可能Youth 大家有一些家长，如果你孩子刚好在这个阶段，那其实你Youth 现在有个 Prayer 的 Group， 其实你从 Facebook 或者是从 ROLCC 的那个 Youth 那个 Group 你可以就是参加，他们会每个礼拜 post 要为那个青少年祷告的事项，而且你们可以一起 gather together， 就是你们在即使是你不同的 location， 你们可以就是自己也建构组合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团体，一起来为你们的孩子，然后跟他的同学、跟他的同侪、跟他的小组一起来祷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活动。
是，那传承呢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就跟着世界走，不能有一个 excuse 说我交给教会。我想交给教会是对的，更重要的是说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参与教会，那一起来带领我们的小孩。我们一直都鼓励说你是几岁的父母就当几岁的父母，如果说你是在 children 的 program 里面，是不是可以进到 children program 里面一起来参与，不是说你要花很大时间，而是说参与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有更多的学习。
对，就配合有儿主在推的，就像上次 Thomas 弟兄跟我们所分享的，对，有那个 bubble 的这种活动，那你其实就 be aware， 你知道你的孩子哦，他们在主日学的时候他们上一些什么，其实在你们的家庭经常或者是有一些 conversation 的时候你们可以有点分享，所以你也大概知道一下，就是说可以去 support 儿主的这个活动。那甚至如果你更要extra 的陪他们做一些 devotion 的话，其实有一个教材也很棒，叫做 Keys for Kids。那它其实是一个 online 的一个 ministry， children 的 ministry。那我们其实之后可以把这些讯息可能 email 给大家。那其实是一个很棒的。那它有一些分享，所以你其实不用准备太多，那你就是一起可以跟孩子一起听。听完以后你其实可以针对他的内容跟他设计的问题，你们可以有一些分享，是一个很棒的。那他的主题里面包含了就是他们可能日常生活的一些或者是学校同侪互动，还有一些人际关系啊，以及甚至在 mission 上面的他们这种 topic 都会有涉猎。对，所以是一个蛮好的教材。
对，那传承的话呢是做，做什么比说什么更重要。那与主连结，建立坚固的团队，建立积极的家庭关系，我想我们前面都提到了，这些关系的建立里面就是要去做，就是真的去实施它。那这做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点要跟大家提的，就是说事实上真的这是我们的责任，绝对不能够逃脱这个责任。虽然有很多好的教材，那我们还是得需要花时间去消化一下所以绝对不能够审视说这些事情我们就给教会的主日学老师做就好。 No， 我想这个就是逃脱了我们的责任。主日学的老师事实上是辅助我们，我们应该是带领我们小孩的一个主角。那我也知道说我们生活在矽谷，生活在这现今的时代里面，其实我们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因此呢， 很多的一些 ministry 他们其实发展了很多很好的教材，就像刚刚 Jennifer 讲的，那这些教材的话已经可以帮我们审视很多了、嗯、重要的是说我们自己要把它、消化过，然后跟我们的小孩一起陪着他们一起来成长。幸福没有捷径，只有经营、啊、这个很清楚。如果我们呢时间花的少，自然而然我们得的相对来讲就少。那怎么样能够怎么样 来经营呢？其实就是花上时间，付上我们的代价。传承呢也是一个见证的故事，就是说我们前面诗篇这边讲，哎，那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当然就可以不断的在我们的地、我们的孩子面前就是跟他们分享。就像我们家孩子呢常常会，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跟他们讲到、哦、我们的结婚之前怎么认识的，我们家儿子然后就讲哦听过了，然后就哦好，那我们就你没听过的部分是哪一部分我们再讲给你听。所以跟神的关系里面其实就类似这样，就是说我们自己见证神的经历，就是我们当年我们怎么受洗、啊、进入主的门下，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很好跟我们孩子分享的一些点。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过很多的一些部分，事实上也是我们在家庭祭坛当中跟我们孩子分享的。
对，我们在工作上啊，或者是说我们、常常为家人祷告的时候，哎，神怎么回应我们的祷告？其实我们除了数算神的恩典以外，我们真的是也献上感谢的祭。然后就是这些不、很多很多就是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这些不断的这些恩典跟美事，我们就不断的讲，不断的可以来数算神的恩典，他们就哇耳熟能详，而且就好像对感受到神的恩典就时时与我们同在。
那当然就是说见证我们的故事里面除了跟神的关系，还有跟配偶的关系和子女的关系、那不知道说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呢就是在、在很多的对话当中，他们几乎都会都知道说他们只要跟我们父母呢其中一方讲过事情、那他们几乎可以 assume、另外一边一定会知道、所以有一次呢发生了一个状况，就是其实刚好 Jennifer 跟我可能有一点点时间差，我刚好在出差，我还没有收到 update， 所以我们老大他就很质疑说你不是应该知道吗？那我跟妈妈讲了你就应该知道。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孩子的面前给他的一个见证，让他知道说在我们之间没有秘密，妈妈知道的事情爸爸一定会知道，爸爸知道的，
而且我们立场跟那个原则都是一致的。
那所以其实父母可以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恩爱的夫妻关系以及和谐的一个家庭生活，这是能够帮助他们稳定成长一个关键，也是 给他们一个未来他们建构他们自己的基督化家庭的一个 model， 他知道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 What works。 所以就是把我们的故事传给我们自己的儿女，儿女的儿女，儿女的儿女的儿女。那当然我们都是属于神的，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立定，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当我们不能够在家中活出基督的爱，其实我们的信仰呢就不具备任何的一些意义。生生不息的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就是生命的故事不断的不断的延续下去，就像是种子是生命的化身一样，在我们每一个的家中呢，我们都可以种下一个敬畏的种子，然后也可以 种下爱的种子，宣扬的种子。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并非只是让我们享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而已，而是要使我们可以爱他，彼此相爱，并且向世界宣扬大好的一个消息。这个图在我们第一次课的时候、第二次课的时候我们 有跟大家谈过，就是其实我们、整个基督化家庭的营造里面，我们就是从关系跟文化的两个角度，那从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在每一个的生活当中，其实呢我们就在创造我们的生命的故事，我们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故事，我们夫妻两个的生命的故事，以及我们孩子 之间的一些生命的故事，这 一连串的一些故事其实幻化而成的就是一个就是说一个不断的传承的一个文化。那当我们面对现今文化的威胁，我们需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的 standing point 是什么，我们的价值是什么。
对，所以这个立场我们到底应该要坚持怎么样的立场呢？
嗯，那这个立场的话就是要
在婚姻上面，
在婚姻上面的话就是要建立一个坚固的一个团队，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夫妻的一些角色职责。
对，那我们对婚姻的一些价值，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而不是让这个世界这个世俗的一个价值观来教他们。譬如说我们其实也可以教导是一个圣洁的婚姻，在一个圣洁的婚姻的关系里面的时候，你在性的关系，这才是蒙福，才是神的礼物。那是不是你在你的小孩渐长的时候，跟异性好奇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可以有一点点你自己的家规跟你们的rule来帮助孩子啊，他们知道说啊，其实他们高中的时候哦，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哦，或者是什么是怎么样的状况，我们是不单，我们是不鼓励单独这样面对男女朋友的，我们是希望他们可以对异性好奇的时候是可以以一个 group 为单位，就是男女一个大的 group 的时候去了解异性去正视异性。对，那至于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就鼓励他们哦，其实大学的时候你可以去尝试，对，你可以去发展这样子男女关系的一个，但是绝对也是在场所的约会场所的选择上面，跟你在性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我们其实都有先谈这样子我们的一个在信仰里面的一个价值观。
嗯，那这个部分的话，小孩子他们也会提出他们的一些观点啊，那。重要的是说其实他知道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不是反对他们 交男女朋友，而是希望他们是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那在我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价值的一个体系里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说在整个过程。那当然建立刚刚 Jennifer 所提的这些也都是在建立我们自己的一个家庭关系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在这堂课里面我们谈建立积极的家庭关系，主要是着眼在家庭祭坛的这些事情上面，但是有更多的一些技巧性的一些部分，刚刚就像说有很多的一些议题的讨论，事实上呢都是我们在这个建构基督化家庭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探索跟去探
不断的学习的。
对，那在基督里无论是我们现在在核心家庭单亲的状况，空巢或是单身，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我们都可以建立合神心意的基督化家庭。更重要的是说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发挥影响力，只要采取行动永远不晚所以不管是单身刚结婚，或者是目前在单亲的状况，甚至呢进入到空巢，我们都鼓励我们还是可以采取行动。保罗这边讲到说，其实主耶稣特别跟保罗讲，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可能你觉得好像我们做得不够好，我们没有在神的一个没有做一些美好的见证，其实神呢就是在使用我们的软弱就像我们也提过了，其实我们也经历过很低潮特别是小孩在青少年的时期，那我们也经历过 很低潮，就像说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们自己家里面的很大的一些困扰，这个都是我们经历过的那一些很多的一些难处跟难点。那这些难点的话呢，其实就是靠着我们的祷告，靠着神的恩典带领我们度过。谈了这么多，我想更重要的就是成长的计划既然我们讲就是要去做，那要去做的话呢，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装备我们自己那装备我们什么呢？在主日学里面有更多的一些属灵的一些教导，这是我们自己需要个人成长 的一些地方。当我们自己的属灵不够成长的时候，小孩其实他也看得到的，那这个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家庭事工中心这边有很多的包括有婚前辅导 牵手琴声的一日营会，牵手琴声的工作坊，牵手琴声的读书会。我们也有恩爱夫妇营三天两夜的营会，有欢乐的家庭行，让我们的在彼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学习。其实欢乐家庭行我们也看到很多有趣的一些现象，就是说事实上呢，透过呢欢乐家庭行，每一个家庭呢，他们就也可以有很多彼此互相成长的一些空间，因为欢乐家庭行大家一起出去玩，就需要有一些的互助合作的一些部分。除了这个之外，也有亲子教育、沟通工作坊、个人成长、婚姻、亲子、家庭讲座等等等，这个都是一些成长的一些计划。除了这个之外，也有很多的教材，我想 Jennifer 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如果你的孩子是在幼儿的时候，其实我可以尝试跟我们这边的，因为这是中文的书，那其实这是很多绘本是我们大概在小的时候的用，它其实有很多的是把耶稣的这种真理呢，他可以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是透过这种绘本的方式，就是在你的 bedtime 啊，床前故事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带这些东西进去，就是它会更加深孩子对神的一个印象。比如说你很特别，其实这个故事就是讲到说，他们有一个族的人，他其实比喻就是耶稣就是那个木匠，但是有一个村庄的人，他们常常彼此在互相贴那个贴纸，那个贴纸呢，有就是看到就是有贴星星啊，各种啊很 shining 的各种的好行为或什么，可是就有一个孩子叫胖哥，他就常常被贴那种灰星星的贴纸在他的身上，直到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就带他去拜访一个木匠，其实他就指的就是耶稣。那他就说他很伤心的时候，他遇到耶稣，耶稣告诉他说其实如果你认识我，他就告诉他说，你其实在我的眼中，我创造你是多么的特别，多么的美好，然后你如果看中我的时候，不管别人对你怎么样伤害或者是一些恶言，其实他们要帮你贴一些不好的星星，尝试 label 标签你的时候，只要你定睛在我身上，这些贴纸就不会在你身上残留，就是说他们想帮你贴贴纸也贴不住，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image。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心是耶稣的家，我觉得其实他就会让孩子可以感受到说神是真的怎么样随时在他的旁边，然后他甚至他的房间，甚至就是说他的房间是跟他的心就是耶稣的家，所以他的心是没有隐藏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他提供一个 很真实的一个情境，让孩子可以感受到神真的是时时与他同在。可能真的你在吃饭的时候，神就在你的餐桌了，就在你的房间，就在你私底下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互动蛮有趣。那对于小学的呢，就是 刚我说的那个对，就是那个 Kiss for Kids 的那个 devotion， 那个对于青少年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教材可以用。那甚至有一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 Operation World， 对，那其实那也是一个很好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祷告，就是说不是只有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其实也可以为国度跟国家，还有就是你周遭的人，所以他其实就有一个很好的 guide， 然后他可以是介绍每一个国家的就是有个地图、人口啊，跟一些特质，然后有些特别的一些祷告的事项，说你就可以跟着，然后 follow， 也可以让他们就是建立他们有一些同理心跟国度的心，所以就可以按照那个Operation World 这个东西来祷告。那甚至你大一点，其实你就可以用他们的灵修的材料，或者教会的，或者是有很好，真的很多，这个材料真的很多，当你就是要去花一点时间看一下，就是针对你孩子的一些灵命上的一些需要，或者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或者他们的程度怎么样，来选择一些合适的教材。
是，所以我们要传递的一个讯息是说，事实上教材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只要呢就是花上一些心思，其实就可以取得。我们手头上的资料其实大部分都是中文 base 那我们来到美国之后，我们也发现说一个蛮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小孩的 language 的一些部分。 那毕竟呢，他们是要在英文的环境底下，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在北美的这些华人的父母来讲，这是另外一个挑战。不过也很感谢神，有蛮多双语的啊。
对，我刚讲的 Kids for Kids 是双语的，对，它是英文的，
英文版的。
对，那有一些它其实都是有中英文一起的。那的确说，其实我们看到这边的孩子，或者是我们自己孩子，他从小学、中学、大学、高中这样念，的确他们的语言能力会越来越，就是你会发觉说，当你在跟他们讨论一些比较严肃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会真的需要用英文来跟他们沟通。所以其实英文语言能力的事，虽然不是我们的母语，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学习，提升我们自己的语言能力。因为的确是有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的时候，像他们其实到小学，他们一般的 conversation 都没有问题，中文，但是你要跟他们谈比较 serious 的问题的时候，真的要用英文跟他们来聊。Yeah.
是。现在我们就想说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做几个问题的讨论。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有关你们对于基督化家庭的营造有些什么样新的领悟、认识、看法或者是想法。第二个，你们预备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建立合神心意的基督化家庭。第三个，对你而言建立合神心意的基督化家庭有什么困难与挑战。第四个，除了肉身的后代，你们有属灵的后代吗？在基督化家庭的营造上，你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来建立属灵的产业？这个四个问题我们今天就不分组了，因为也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大家不同的一些想法，那也可以做一些Q&A 的一些部分。那大家或许现在就可以把你的 video 打开，可以的话就跟我们有一些互动，也可以把你的麦克风打开，我们就来做一些讨论。这已经是我们最后一堂课了，所以也希望能够有一些讨论的时间。
你会不会有些人这时候已经在这个五个礼拜当中，其实圣灵其实启示了你什么，让你的 action 是什么，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啊。你现在有一个 action 啊。
好，宝维啊，宝维，你麦克风没？
我想要问一下，因为你今天起头有讲到一个文化的这个东西哈，obviously 我们这种亚洲成长的家长要带这个美国土生土长的美国小孩，是一个很大的文化的不同。那 以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来讲的话，就是说孝这个概念美国人没有，
对，
那这个东西有，所以甚至什么那叫什么孩子人有心无嘴是怎么说，
小孩子只能听不能表达意见
对对对，这种东西在美国是完全是相反的，父母只有耳朵没有的，没有讲的，没有嘴巴的人。所以这种文化的冲击或者是怎么样，你们是怎么样去适应调整这样子教导下一代？我想要听听一下你们的经验。
好，那宝维问到的是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有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同意，很同意宝维的就是说观察，就是说在北美长大的小孩，其实对于我们过去所认知到的这些我们传统的这些价值观里面，那个冲突跟冲击是什么？我想我们可以分两块来看，一样就回到我们的父母的期待，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说那圣经上面的一些部分是什么。那有关于孝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可能我自己也有很多的一些省思跟想法，就是说到底我们对于孝道这件事情，我们是怎么样来诠释那这件事情可能我以前我们听过说，就是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那这件事情其实影响了蛮多人对于孝道的一个概念，就是好像对父母要百依百顺 那这个如果说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对于孝道的这件事情来看，其实就是尊敬父母。那在父母有需要的地方，我们摆上我们自己，那是不是呢？就是百依百顺，我想这个应该不是很恰当。
对，还是要符合圣经的。比如说其实我们现在会遇到，就是说对一些我们的父母的时候，我们会尽量做，就是不就是我们会尽量去做，虽然有些他的期待我们听起来好像不是这么合理或者是什么，我们就是愿意为父母多走两里路，但是在我们还是会设立一些 boundary， 一些界限，就真的是，不过也是因各家的一些父母的一些状况。譬如说我们可以很实际的讲说，如果父母的经济上的需要，或者是同不同住的问题，这个可能有些人这种父母同不同住的问题，可能在一开始你新婚的时候就会遇到，还是老年的时候 的时候才遇到。我想这都有很多不同的考量，但是孩子会看到，就像说其实我们也会遇到我自己本身的父母，因为他们都已经，我父亲去年91岁的他过世，那一直他都是跟我妈妈一直就是住着，但是我爸爸的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观念，就是他觉得一定要跟儿子一起住，或者是儿子来服侍他，在他的下半辈子或者怎么样，所以他觉得才是孝道。然后我们，可是我哥哥在纽约，其实是很远，而且几乎是从他念硕那叫博士的时候，他其实就出来了，就没有在台湾。所以我们其实反而女儿都对父母的一些照顾，平常生活起居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也其实因为他的需要，我们家是老式的公寓，没有电梯。那因为他们老年的时候需要，然后就是我们就其实神许可，我们就买了个房子，那用我们的名义，可是邀请他们来住，但是实际上他们其实心里有很大的压力，觉得说这是女儿的家，他们觉得说他们不是那么 feel comfortable， 但是他们其实心里的期待其实是希望这些的事情是由我哥哥那边做，但是其实在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尽量摆上，但是他们也其实 不见得是说这么样合理或者是 很顺畅的就接受，就是中间还是会有一些张力。当然我们也会觉得很失望，就觉得说啊，其实你怎么样看待这件事，就是哦，其实我给的哪里都不 appreciate 吗？其实对我们来讲也蛮大的挫折，但是其实我们孩子都知道，他们看在眼里。但是所以我们其实借着我们在服侍我们这样的过程，我们也跟孩子说，其实我们就是愿意，神给我们丰富，我们愿意，我们就来提供婆婆爷爷他们的需要。可是我们以后呢，我们其实会为我们自己的一些状态啦是什么，我们尽量，比如说你的医疗上面啦，你最后的那天说你要做什么样的医疗处理啦，我想其实这我们也都会跟我们的孩子聊，就趁着说，因为我们在服侍，我们在经历我们的他们的祖父母这样子在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就跟他有一些这样的 conversation， 也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也希望说，他们其实以后结婚的时候，他们就是要去出去小家庭，然后呢我们就是support 他们，那我们在经济上也是可以给他们点帮助，但是他们要负主要的责任，不是我们来提供。就像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有点夹三明治，有点其实我们是比较希望是可以多做就是符合圣经的一些教导，跟一个比较所谓这边的 culture 啊那种
是。所以回到刚刚就说回应宝维的问题里面，就是两块，一块就是说对上嘛，另外一个就是对下。那对上的部分就是我们做了什么，其实就传递了这些讯息给我们的小孩。其实刘牧师也常常跟我们提，就是说其实儿子再怎么叛逆，他们还是会回到我们的价值观里面，但是这价值观里面其实他们收进去的吸收进去是我们做了什么。
对，他
们
就会知道说，其实我们很重视对我们的父母，其实他们无形当中在他们心中也会种下这样的种子，表示他们其实以后对我们，可能我们年老的时候他们会对我们关爱，但可是我们不因为这种目的来做，可是就是说因为他们你这样子做，其实烙印在他们的心里的时候其实是不一样。
那第二个就是对下哈，那对下我的确也有注意到，就是说有一个部分可能在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里面不管是在国内或者是在台湾，我想我们都是比较属于就是比较遵守威权吧。那 在, 在美国这一块地图里面的确是比较自由开放。那可能我们 要分清楚的就是说，有关小孩的部分呢，他们是我想是在几个事情上面我们可能要小心的分辨说，那我们期待的是什么啊？有些时候是 behavior， 事实上是这个 behavior 是因为没有符合我们的期待，还是说这个 behavior 是不符合标准的，是不合宜的啊？那说话比较直接，基本上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那直接的话呢，就是说直接对我们来说，它是用不合宜的话语吗？还是讲话是比较直接？那这个的话呢，是我们自己可能可以去思考。
说哦，不是那种传统说所谓哦，你父母在讲话的时候，小孩绝对不能有意见或者提供他的想法。我想这个是可能我们
要思考，
对，要思考的。对，我想我们可能面对的年代是这样子，可是我自己都不觉得这样是合理的啦。是那个，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可以学习用基督徒方式，我们婉转的表达。对，就是我们不用因为只有真的隐藏我们自己的需要，或者是有些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忍着不说。但是我们的确在表达的时候要有一个很好的表达。
对，那这个议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议题哈。那我们也其实蛮鼓励说，在小组当中我们可以去来就是说针对这些的话题能够做一些讨论，因为这是很实际的，也是我们面对的。那我们鼓励的方向就是说，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重点是说，那回到我们刚刚谈的几个重点，就是那我们父母的期待是什么？那这个我们要先把它画清楚啊。那我们这个期待是合理的吗？还是说是一个就说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我们自己的
一个好像模范的一个，不用成为，对，不用成为一个好像觉得一个 model 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个标准，而是我们真的要去思考说，哎，父母对我们有个请求要求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应？如果这个期待是超乎我们能力或者是不太合理的，其实我们要做一个 compromise，
一个合适的回应。
嗯，
那这个就回到就是很多的一些沟通的一些部分。那我想我们的确就是说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啦，从小到大我是的沟通上面我是比较含蓄的，比较不敢 say no。 那比较不敢 say no 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很多的一些 consequence。 那就是说一味的就是 say yes 的话也是不对的，所以这个有很多是跟沟通上面的一些话题有关。
嗯，
很谢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
谢谢。
有没有其他的？
有没有其他人跟我们分享？有没有觉得说听到这边，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困难啊，或者是挑战啊？然后可以大家一起来想想。
其实刚刚宝维提的那个就是一个 很直接的挑战啊。那非常非常直接的挑战。我们家两个孩子呢，他们对于父母的回应呢，就有点比较差，就差别比较多，老大的话是属于比较顺应型的，老二的话呢，的确就是比较属于就是会比较是美 American style。 我们需要做一些合适的调节。哎 Jack， 是 Jack， 你有
Jack 不跟我们分享的？
你好。我觉得挑战还是对我们来讲还是最大的，就是说我们在教会最初，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信主都蛮长时间了。在教会的时候，最初很少有人这样去教导，像你们这样讲的啊，孩子的责任也好，我们都是带到教会去就没有管，而且在教会里也好像我们刚信主就好像有挺多的服事，好像因为教会也不大。好像哪个地方都缺人手，就好像很多的精力都放在那里面，结果在家庭反而忽略了很多的东西。现在就孩子其实都长大了，现在我们只能是回头来看，其实我们在属灵成长中基督化的家庭上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不就是甚至是缺失的地方。我这现在听课也只是补课，孩子老二都已经上大二了。当然我就听到了这些东西，哎呀，我就觉得，哎呀，现在要是有 年轻的基督徒夫妇从刚开始就这样去实行的话，就会特别有收获，就会走在这个好像神确定的道路上一样的。我也自己也是才加入到灵粮堂的网络教会，我们是网络成员。我觉得这好像也神经上帝祝福吧，我就现在居然有机会也能够听到这样的课程，至少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以后身边的朋友。真的是，哎呀，不好怎么说，就是因为神也不会给我们再重过一遍，也没有这个时间，但是还是很有感触吧。我觉得像你们这样子就教导一些，这些夫妇家庭，就会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就是完全不一样。我也觉得你以前要听过你们的课，我现在就不是这样子样的。我孩子其实他们也受了洗，但是他们的受洗吧，我觉得还是好像他没有，我觉得他们也没有说固定的去读圣经。你问他信不信，他说有信，就是他在那个这种教会文化里面，你知道吧？他还是相信有上帝的，但是上帝跟他有多大的关系呢？没有。那平时该玩什么玩什么东西去了，就自己的事情都是绝对的 absolute 你的那种第一优先。什么时候能够在正式真正的从心里面来说，他们心里面能够有主，有上帝和他同在，去寻求神，甚至是能够侍奉神，好像现在目前没看到这个概念。为他们祷告吧。
是
对，祷告是最 powerful 的。
我们很谢谢Jack 很真诚的一个分享哈。那也看到就是说 Jack 对于他们孩子的那种期盼跟那样子一个盼望，那我们也相信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盼望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为他们祷告，永远不嫌晚。其实我们在前几章的 slide 里面我们也提了嘛，永远不嫌晚。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呢也是你的孩子他们要开始进入婚姻家庭，我们就为这个为他们祷告，就是说神求神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遇见一个敬虔的配偶，能够遇到就是说敬虔的一些伙伴，让他们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机会。那其实你们也可以开始就是说可能跟你的配偶啊，然后如果说小孩子有机会回家，其实就用很自然的方式慢慢的跟他们再重新建立起这样的一
些
关系，
对，分享啦，比较一些内心的一些分享，或者是一些信仰的分享，
是
你们的神最近做了些什么啦，对啊，就从这种conversation 开始，
是对，
然后就讲完了，可以彼此祝福祷告。
对，我想祝福永远是不嫌多的，所以我想 Jack 你还是可以为你的孩子祝福的。
好的，
生者斗着呢，
加油，
要帮助你们小孩再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你们下一期开什么课程吗？这期完之后
下一期应该是牵手情深，会有一个一，我们牵手情深现在有两个系列嘛，一跟二，就是立约篇跟那个化解冲突的那个。
对
呀，
好，我们期待下一期再听你们的课程。
谢谢谢谢谢谢 Jack 这边的一些分享。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分享，或者是针对我们今天的讨论的问题
？Thomas 吗？
对，我来分享一下好了哈。就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基督化家庭啊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神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这也是他的。
对
我觉得因为我们在我自己，因为我已经算第四代的基督徒了啦。
感谢神。
在基督徒我父母亲他们也没有很完整的这样子的教育的系统。我自己从我父母亲的口中知道，就是说他们是怎么样认识这个神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不是像我们现在做的那么的有系统，甚至有那么多的教材，而他们只是因为我爷爷的妈妈他曾经是一个教会的支柱，因为早期他们都没有什么食物嘛。教会有发放那些食物，所以他们就去教会，他们就觉得教会帮助他们很多，所以他们就开始交代下一代说你一定要去教会啊。他们也是遵守父母亲 的教导，就是父母亲的遗愿，就跟他讲好，那就教会。 结果当他们去教会之后，他们又到了下一代，下一代之后他又把他父母亲 的遗愿又继续往下传承。
嗯，
要带你的孩子去教会。所以 我说到我自己回想到我以前小时候的这样的过程，我没有很多的从家里跟到很多的属灵的传承，而反而是六日就被带去教会，在教会这样子长大。但是我觉得神他就会 做事，就是说
是
你的还是 在这个环境底下，有一天他就慢慢的就会还是会发芽了。
是。
所以 我现在当 在更多的接触之后，发现更认识这个神之后，现在就有更有 idea， 而且现在我们 这些资料啊，还有 各方面的讯息越来 越清楚，越对我们很建造这些家庭很有帮助，跟十几年前完全都不一样。
对，
那 我现在自己在做的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神去带小孩子去变成他的神。
对，
再多的理论基础，或是说我们做太多，他都没有办法感受到的。就像保罗，他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他还是在抓基督徒的迫害基督徒，直到他被光照了，他自己经历的那一段过程。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过程，就是在带着小孩子在经历，跟神互动的过程。
对，
我觉得就是说，基督化家庭的建造就是一个陪伴跟一个跟经历一同经历神的这种机会吧。等到
对，没错，
要神的跟他们有这种 talk， 或是说当他们有问题，他们会去愿意为家人，或是为自己的或是朋友摆上，那我觉得他们可以感受到哇，神是真实的存在。那这样至少在未来等到我们离开家里之后，他不是只是单靠自己的肉体或是单靠自己的血气在做事，而是他知道他是有一个backup 的，他是有个神在支持着他的。那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将小孩子放手，让他们到这个世界上，因为你不用担心他会被这个世界影响，因为他知道他的后面是有位神的。所以我大家分享到这样子。
很谢谢 Thomas 那这样美好的一个分享哈，真的我们就见证到了他们的一个生命的故事，而且看到不管是怎么样，不管是我们在怎么样的软弱不完全，其实神还是按着他的心意，
对、
啊、
让那个种子可以发芽，
对，
那属灵的种子。
因为真的就像刚刚 Dick 的我们刚刚 Dick 弟兄Jack 弟兄、
Jack、
我们想也是我们就是不灰心，因为那个种子已经在那个地方了，有一天神会按着他的时刻让他萌芽。
茁壮
Michelle 是你讲有一些回应。
好，没有，我只要请问 Thomas， 他是第四代信徒嘛？那我想你们知道现在在美国很多孩子到了大学的时候 都离开，我只是想请问他自己，他因为他是第四代也很不容易哦，他自己当时有没有对这个信仰，他怎么经历神，就是他怎么让神成为他自己的神，因为他第四代居然没有流失。
好问题对，我曾经流失过我在尤其是在，
但我想听你的见证嘛。对，
好
你怎么回头。
对， 我的状况是这样子哈，就是说我在高中，我也跟大家 很多认识的人都一样，因为我们在台湾长大就需要经历考试嘛，升学联考嘛，所以我就好长一段时间就是每天在补习上课，所以我几乎教会生活都没有了。所以等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自然而然有，但是因为我从小我父母亲就带我去教会，所以我知道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去想要找个团契，但是这种团契的生活对我而言是很枯燥乏味的，所以我也没有很认真的去团契。但我一直以为觉得说很像需要有一个团契的生活，所以虽然 我是没有 很那个，就是感觉上有人邀请我就去，没有邀请我就不去。所以我 在大学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 很 even 我到工作的时候，我也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也是都每天在工作，直到有一次我一个以前从小长大的一个女生，她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我们教会。但这种惯性会让我对好久没有去教会，好我去教会。所以我就去教会， 但我到教会的时候，我又感觉又回到一个属灵的家庭了。那种感觉就像刘牧师说的、eventually 你的小孩子还是会回到父母亲的原来的那样。对，当你有一个从小的属灵伙伴，他神又透过他的呼召来感动我，又回到教会之后，我又回到那个正常的轨道了。而我回到正常轨道之后，我那时候在服事上也没有特别的热心，但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变成说、至少我没有脱离教会的生活，我又回到小组。那小组的过程当中，工作小组，工作小组，一直到开始我认识我的太太，我们交往大概两年多，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以后真的要继续、走下去的时候，我可以为他做什么，甚至我可以、因为我太太她也不是基督徒，她家里也都不是，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感动，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必须走下去，我的家里一定要是基督化家庭，所以我一定要让他认识、所以我就带他到教会。就带他到教会之后，我觉得当我们去带一个人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有压力嘛，你知道吗？不能说自己就自己、把他丢了这样，所以你就自己开始 会更认真的认识神，更认真的认识，甚至你会开始、在跟你讲，就像我们学英文啊，你那种环境哈是会改变，因为你要把英文学好，你一定不可能每天在中文的环境里面，那英文就不好。那英文学得好，最快的方式就是把你丢到都没有华人的地方的英文就对，一样，就是说以前你的环境没有这种、太多、属灵的伙伴，你没有太多这些话语的时候，你自然就会被这个世界拉走。而当我开始回到教会的生活之后，开始你接触到的人、小组各方面，有小组长，各方面团契就会一直在你周围，所以自然就会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属灵的话语、属灵的同伴。而 你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工作状况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祷告寻求神，那神一次一次让你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就会有，对你而言是有感觉到是说会帮助的。所以对 我一直 even 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我一直到24岁才受洗。对，我也不是说从小就，因为 我觉得从小那个神所以 我并没有这个，虽然 是 基督教家庭，神感觉上在我在我们家是经常在那个，我们家也都有家庭礼拜聚会，但是每次来我们家家庭礼拜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被关到小房间去，大人是玩大人的，小孩子就关在房间。那一个过程，在我小时候的经历来讲，说实在，神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六日的一个课程，很像主日学、或是有一个玩伴 的这样子。他们会安排一个很好玩的 game 让我们去玩。像棒球茶经之类的，
棒球茶经，
对，就是火棒，对，一垒二垒，你答对了就可以上一垒，答对就可以上二垒，基本就是背经文啊，你背这些、主日的经文，你背了多少，你就可以拿到多少的 point， 就可以换到多少的 candy、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很真实的经历神的同在。对我们而言，我并不会觉得神真的对我有什么太多的改变，所以对我而言，那种根是扎得不够的，所以我现在也不会这样子要求我的小孩子。我觉得当我跟小孩子在互动的时候，我会更多的与他祷告，当他遇到问题之后，我怎么陪伴他一起度过，让他感觉到就是说，当他有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做，而不是一直强迫他们要去背经文，要去让他们做我们以前那些 for fun for game。 当然他们教会他们会去设计一些很好的让小孩子可以愿意来嘛，但是 我很清楚知道这样是没有办法帮他。
对，
所以我不会太多 focus， 当然我放他愿意去那很好，但是更多的是我觉得父母亲的陪伴，包含我现在每天晚上就会、尽量跟他们做 devotion， 是跟他们一起祷告，知道他们的困难的地方之后、陪伴他们。所以 有时候我在跟我小孩子在互动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感受到他们、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个神，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会愿意、为我们祷告。我觉得我还蛮 amen 的，就是像我生病啊、或者我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也会把我的软弱跟我的小孩子讲。我觉得父母亲的那一个形象在家里面，尤其是华人，太不容易了。你要建立一个很像很威严的形象，但是我发现，好像反而你这样子威严的形象，你没有办法跟小孩子有太多那个。我觉得适时的让小孩子知道你的软弱，适时知道你的需要，而让小孩子可以为你祷告，而在他的祷告当中，你们就一同经历神的同在。这样子就有机会让小孩子，让你自己的神 eventually 变成他的神。
是，
对，我很喜欢像 Thomas 这样，对，那种感觉就是好，跟你可以跟孩子打成一片。其实你们在互动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彼此很享受的。对，
真的很谢谢 Thomas 的分享哈。也应该是可以就是说激励蛮多目前的一些家长哈。好像刚刚也提到，就很多已经进入到就是说大学啊，进入到社会。那我相信呢，神呢是信使的，他也纪念。那就像 Thomas 的，这是真实的一个经历，真的是很感谢神的一个经历哈，非常恩典的经历。很谢谢大家。那这一段时间呢，跟我们有一起学习的一些机会。这段时间呢，也透过这些 Q&A 这些讨论，给我们非常丰富的一些经验和学习。我们期待你能够填以下的一些问卷，给我们一些意见，让未来参加基督化家庭的营造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得益处。那你可以用你的手机 scan 这个 QR code， 或者是说待会我也会送个 email 给大家，大家可以直接上那样子一个网路，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评估跟建议。那之后如果说后续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跟我们讨论的，那你有我们的 email 哈，可以跟我们做一些讨论做一些 Q&A 的讨论。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阿们的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真的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主日早晨一起来讨论探讨基督化家庭的营造这样子一个课题。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过程当中有许多的一些分享，我们也看到美好的一些见证，我们就为此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和我们的赞美。虽然我们都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也遇到不同的一些难处，然而我们有一个盼望，知道那盼望的缘由就来自于你。愿你真的是将那样子一个感动放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也真的是将你的应许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蛮有盼望的，蛮有喜乐的。因为你创造婚姻家庭，就是要让我们在这当中得蒙其利，也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能够享受看见你所赏赐给我们那样子一个美好的产业。虽然路途还是非常的遥远，有些的艰辛，然而因着你与我们的连结，我们就得着了那样子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因为有那宝贝的瓦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你的圣灵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当我们有不足的时候，你就加添恩膏能力给我们；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愿你就加添我们信心；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愿你就差派天使，让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随时的鼓励 和一起的一些 奔走天路的这样子一个力量。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建立合神心意基督化家庭的过程当中，满有你的恩典，满有你的恩膏，更是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亲自见证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让我们也可以将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东西，所拥有的基督化的家庭，成为传扬你福音的一个出口。愿你使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你的器皿，为你所用。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